明白，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你是造天地的主，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歌颂你的名，愿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赞美主，求主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活动。今天是你复活的圣日，主啊，让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保守那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有什么？有什么问题需要马上解释的吗？啊，没有。OK。OK。上一次我们就查到第七章的第十五节，啊，没有。查到第七章第八节。你是讲的第十五、十六节开始，你看，呀。总而言之，这前面这一段很奇妙的，啊。你说本来诫命是好的，本来就是好的，反而叫我们死，啊。所以第十二节他说。第十一节的时候，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因为没有诫命，我还是我，只是一个活着的罪人。但是有了诫命以后，我变成死的罪人。当然，这个活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呀。而不是指的我们这个灵魂，这个灵魂体，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死的，都是罪人，罪人就是死了，啊，所以当亚当夏娃吃那个禁果的时候，那一天吃了，他们就死了，啊，对神来说，呀，他们已经神的爱，神的一切。都和他们隔绝断绝了，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死的呀，所以这个是肉体的活动是不代表没有死呀。这样看来，他说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好的东西反而叫我死，怎么可能啊？保罗说断乎不是，不是这样子，那叫我死的乃是罪，不是这个诫命，不是这个诫命叫我死，而是诫命把死把罪都显明出来，就判我是死刑了。哎，既然这样子的话，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他说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对，罪叫我死是因为律法和诫命说我应该死，所以我就死了，这是更显出来这个罪它本身呀。有一个东西叫罪，这个罪叫我们死，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来，恶极了，对呀，所以显得这个罪是更非常的这个恶，不是善呢，对吧？是恶。第十四节，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啊， 是已经卖给罪了，卖给罪就是被罪所俘虏去呀。因为当时的社会，在那个罗马的社会里头，他们许可有奴隶呀，他们许可有奴隶，这些奴隶很多时候是他们去外国打仗，打赢了，把那些人全部掳回去，做他们的奴隶呀，不管是男的、女的、小孩什么的，都变成了。我们中国人也有奴隶吧，对不对？男的就是长工，女的就是丫鬟，对不对？呀，那个都是你的财产呐、啊，呀，你有，都属于你的。你要不高兴，你把它卖掉，都是你的。甚至有的时候处到死刑，都有你这个权柄，啊，这罗马以前就是这样子。有的人就是在他们的辖制之下，哎，所以他们对这个奴隶非常的清楚，很明白。所以当保罗说，你这个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这个肉体，你可明白了，哦，我们的肉体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当然更不属于神，乃是属于罪，做罪的奴隶。为什么呢？因为罪所说的一切我们都照着去做，或者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合乎罪的意思，让罪来管理我们，罪有权柄，罪变成我们的主人，管着我们。所以他这个是非常清楚了呀、yeah, 所以我们是卖给罪了呀、yeah, 卖给罪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讲那个金钱的交易，而是说谁有这个权柄来管理这个人呀、yeah, 主人有权柄管理他所属的这个，不是他所说，属于他的奴隶，这主人的权柄。如果我们是听罪的，那就是罪的奴仆，是已经卖给罪的那种样子，就好像一个人被卖给某一个人做奴隶，大家都明白了，哦，就是说他的主人是这个人，啊，这主人所说的话，他要去听，他要做，自己没有权利决定做什么，而是因为这个罪是他们的主人。所以第十五节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听罪来管辖他，罪让他做的他就做了。什么是罪不让他做的呢？没有，他在罪的管辖之下，什么事情都是要听罪的。所以他自己做的他自己也不明白，因为凡不是诫命所说明的，他犯了罪他自己也不明白啊，很多事情他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所明白的那个善，我所明白的好的合乎诫命的，这个诫命是已经给了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知道诫命是什么。我知道这个诫命是什么，就是说这是好的，哎，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就是我想去做，照着诫命去做，但是我并没有做，做不出来。我所恨恶的，我不喜欢做的，我倒去做，是因为罪叫他去做，所以他做出来的都是合乎罪的 在调解。第十六节说，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哎，我知道我做的都是错的，不能做到律法所要求的，所以我知道我做的是恶，所以证明律法是善。第十七节，既然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啊，换句话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不是我自己决定的，而是我住在我里面的罪，是我的主人管辖我的，他来决定我做什么。所以我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因为罪在让我做。讲到这里大家可以了解吧？有没有什么问题？目前到这里第二个好，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他已经知道了。哎，他知道他所做的都不合乎神的律法，所以他知道他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没有神的律法在我心中。我知道但是做不出来啊，所以都是听肉体里面的罪来管辖，所以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去做，我要想去做合乎律法的事情，这个我心里面我知道，但是做不出来，他没有那个力量去做，让他做的都是罪叫他去做的。所以这个良善的事情他知道但是做不出来，这个良善就是指的律法的良善，就是讲神叫他怎么去做的他做不出来。第十九节，故此所以呢，故此就是所以呢，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呀。所以和他心里面想的刚好相反，他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但做不出来，他越想做反而做不出来，去做他不愿意做的。对律法规定的他做不到，因为在心里面是有罪在管辖他管理他。第二十节，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的罪我里头的罪做的。哎，但是不是他做的，谁做的呢？还是他做的，对不对？只是那个叫他做的人，叫他做的那个力量是罪，罪使他去做啊，并不是说不是他做，不是他做谁做，那就是他做的，而是说那个力量背后的这个力量为什么去做呢？因为有一股力量叫他去做。所以第二十一节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这个律就是一种的力量能力，这个律啊，我觉得有一种的力量，一个规定，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每一次我想遵行律法的时候，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是吧？不是去做的那个善，而是一个不合乎神旨意的一个力量和他同在，在他心里头。22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本来的意思是喜欢神的律，是希望我能做神的律法，神讲的我都愿意去做。但是呢，23节，但是呢，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他的身体里头有一股的力量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所以两个律，一个是叫他去行善，照着神的律法去做，另外一个是每一次他想做善的时候，就有一个力量叫他去做恶。所以每一次他要决定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往往心中这两个律就在里面摔跤了，打仗了，叫争执，争执，看看谁要管理这个人。所以他心中，他这个肢体里头，不是单单他想，而是身体里头有一个力量，就叫他心中的惧交战，把他掳去，叫我服从他肢体中犯罪的律。OK， 所以这个讲起来好像一个大一篇大道理，实际上它的道理并不是这么深，很浅薄，一讲你就知道了。我最近常常看到有人拿枪去打人，他打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杀人是不对的，知道，他都知道，知道为什么还去打，还去杀人呢？心中那个犯罪的律控制他，他觉得他打的有道理，他知道不知道不应该打，
知道。
保罗就形容这种，他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但是呢，他偏偏去做。心中两个力量在挣扎，一个叫他不要做，一个叫他做做做，最后去做了。因为我们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还不是这个人临时起意，就是忽然想到这样，而是事先预谋啊，还是画地图啊，还是画什么东西啊，搞了半天，他早就知道他要去做，还是搞了半天预备武器啊，预备啊，他不是只有一个武器，他有好几个武器啊。有的时候把那个子弹呢都准备好，他也想到如果被抓住，如果没有地方走了，他要自己自杀，这个他都想到，但是他不能够控制，说哎，你知道这样子就不要去做了吧。有没有想想看，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兄弟姐妹，甚至有的孩子，他自己有孩子，这些人的感受怎么样了？你这样子，我现在也会想到，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心中这个律，有那个犯罪的力量，就勉强他去做这个。我们不信的人，甚至信的人，常常也是被 罪所掳去。西周告诉我的说，神，我有时候眼睛走，看见一个不应该看的事情，圣灵说你不要，不可以看去了。但是怎么样，走之前还要再看一下，看的东西贪心，神说你不可以贪心，临走之前还要再看一看，心中高低，好吧，贪婪之分，很多人就不忍，就不行，就被他掳去了，就去贪心了。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祷告神，神来救我，求你救我，可以不去，可以不犯罪。谁给我们这个自由，这个权利，叫我们可以拣选善，不要恶。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要立刻像彼得一样的，主啊救我，叫我不要犯罪。心中那个律一直在催逼我们要去犯罪，而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不去犯罪，你就得胜了。但是这个时候保罗所说的是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就被这个罪所掳去了。所以第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死的身体呢？身体一定要死。所以还都是说身体要复活，是身体要复活，但是这个肉体它要改变了，泥土要归回泥土，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不犯罪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哎，所以罪的结局就是死，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身体是取死的身体，但是我不要去跟随他。第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主，我们可以得胜。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但我的肉体顺服罪的律了。呀，我的肉体降服在罪的这个权柄之下，就是这个从亚当所领受的这个肉体都要死啊。神的话不能改变，谁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这个肉体要死，我们的灵魂也要死，但是神让我们重生，重生，所以我们的灵魂有一个新的生命。肉体要死，就是指的这个亚当给的肉体就要归回泥土，但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肉体，不是肉体，神的身体，神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这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我们带灵魂和这个神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子的身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不管你是谁，有灵有魂有体，然后这个新的人就升到天上和神永远同在。哎， 第七章讲完，怎么样？大家有没有问题？想一想，可以了解吗？可以了解人为什么要犯罪吧？人为什么要犯罪？基督徒会犯罪吗？基督徒为什么要犯罪？可不可以不犯罪？
可以啊。
可以不犯罪，为什么要犯罪？这一章，第七章讲得很清楚。第六章告诉我们，受洗的原因意义，让我们经过洗礼，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新造的人还犯罪呢？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们还有这个选择权，可以去选择。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就又犯罪，他还是会犯罪啊，就要很小心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要努力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要让这罪恶来管辖你。这第八章开始讲这个，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面讲 ，OK？ 我下面讲第八节，第八章。第八章的主题就是圣灵和肉体的一个交战。第八章也要把这个主题都写下来吗？哦，是圣灵和肉体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并不是立刻脱离这个肉体，而这个肉体是亚当赐给我们的那个犯罪的可能性，因为他已经是死在罪里头的，犯罪的可能性是都存在的。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但是这个肉体还是从亚当来的，最后还要死，并且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肉体带到天堂去，我们要得一个新的身体。所以第八章一开始他就说，如今就是说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脱离了罪的管辖，就上面讲的，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管辖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就不定罪了。我们在这个基督耶稣里，就不会被神在定罪，因为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不再是一个这个该死的罪人。但身体虽然要死，但是我们这个人不会再死了，已经脱离了死。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这个力量，就是这个原因，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所以当我们从 罪恶里头进到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被释放了，就不再归这个罪来管辖了。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已经讲过多少遍了，我们是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出罪恶入爱子，出世界入这个基督耶稣，从这边出来就到那边去。所以我们不再在世界里头，不再罪恶里头，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一个被释放一个自由的人，不再受下面讲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不在这个罪和死的管辖之下。我们庆祝复活节，耶稣复活了，他从死里出来，向我们证明他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魔鬼，胜过一切，所有的权柄再一次赐给他，他胜过一切。所以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脱离了死亡，脱离了这世界，脱离了情欲，脱离了这一切。我们是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释放，不再受这个律的管辖了。第三节他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它不是完全的，它有做不到的地方。律法做很多的事情啊，把罪指出来，把这个罪把它圈在一起，罪人都被它受了，等等等等。但是它有力量不及的地方，那是什么呢？就是拯救人，它能够指出罪来，但是不能够使人脱离这个罪，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律法的功能，它不能赦免人，不能拯救人，它只能指出人的罪来。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做这个律法，你守到100%的律法，你还带着亚当所给你的这个肉体，他坐这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肉体是还是死在罪里头，所以这个肉体还是取死的身体，因为律法不能够拯救你。那你说守因信称义，那些守律法的人是讲什么呢？哦，如果你守律法，你可以保守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可以活在世界上。如果你不遵守律法，你要受到这个律法的裁制，律法的管辖，有的时候就拿石头把你打死。这律法是这样子，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说 你守律法，你该保住你肉体不被律法所裁制，不会因为律法的关系而丧失生命，也可以明白吧？
嗯，
可以明白吗？因为律法说你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你要被石头打死。这个人他就不守安息日，结果他就被石头打死了。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你守安息日，不会因为这一条而被处刑，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触犯律法吗？你不能说你没有守，你守了安息日，不能说你没有守。人说你咒骂父母，不孝敬父母，要被石头打死，但你已经做到了孝敬父母，你就不能用这个罪来打你，打死你，对不对？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子了。但这些人是虽然是得到律法的保护，但是他没有办法除掉亚当所犯的罪，不能除掉这个。所以我曾经讲过，旧约的这些信徒遵守律法，这些人还是带着亚当的罪死掉了。这可以了解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在旧约里头他的罪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还是有这个亚当的罪，或者是说原罪，或者本来的罪而死掉。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因信称义，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在新约的之下，新约下边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就不至于死了，而被谁所称义，称为义人，没有罪了。所以我们信了，我们没有罪了，亚当的罪也被赦免了，所以我不会再有罪了。不像旧约的人，他遵守律法，但是还有亚当所留下来的这罪。有点难懂啊，如果你不懂，你在这个把它搞清楚 ，OK， 不懂的话，这样没有问题吧？这是吧？没有问题吧？所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这些旧约的这些圣徒，旧约相信神的话，相信诫命，遵守诫命，这些人还要经过一个赦罪的一个程度，一个经过一个过程，他的罪要被耶稣基督要赦免。所以很多人说，我爸爸没有听过福音，那怎么办啊？神要按照他的良心去审判他。所以如果是他合乎神的标准，神要赦免他的罪。有些人神已经知道，不管你讲什么他都不信，所以这种人在审判的时候只好面对神，担当自己的罪，这样子按照他的罪要审判他了。 所以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过程，叫那些不需要担当自己的罪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旧约的这些圣徒如果活在新约，那就像我们一样，他罪就得赦免了。但是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啊，还没有为我们成就这个律法啊，这个旧法旧恩，所以他们还是背着自己的罪死掉了。所以将来他们还要被谁赦免他们的罪，才能够进入永生的。这就是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它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人的样子，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哦，
因为律法不是完全的，不能够赦免人的罪，不能够拯救人，所以神还要差遣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必须要变成人的样子，以一个人来换一个人。牛羊的血不能够拯救人，所以你用牛羊来代替不能够拯救人，只能够遮盖人的罪，但是不能够除去人的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求神说，主啊，求你遮盖我的罪。这有以前有一些的老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教导，所以他们以为我们的罪是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遮盖，那不是，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是说，牛羊的血遮盖人的罪，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他们献上了牛羊的血，做什么用呢？就遮盖我们的罪。神看见这些牛羊的血，就不去追究我们的罪，就隔着一层血，神不去追究。但这个隔着这血，这个罪在不在呢？还在呀，罪没有除去，还在。所以今天我们祈求，不是遮盖我们的罪，而是洗净我们的罪。这主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要把我们的罪要洗掉。洗掉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这个罪了，罪就没有了，洗干净了。所以我不说，主啊，求你遮盖我的罪，遮盖你的罪，你罪还在啊。不是遮盖，而是洗净，我不再有罪了。所以为我们做了赎罪祭，除掉我们的罪，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把肉体中这个罪把它搞清楚了。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我们因为信了耶稣，顺从了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圣灵的感动，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相信了耶稣，就不随从肉体 那个罪恶的那个原罪的那种的这个影响呢，脱离了那个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所以律法所要求的这些规定，就算是我们没有做到的，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完全脱离罪，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律法所定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了，完成了这个救恩，叫这些相信的人，听从圣灵感动的人，可以得到完全的洁净，完全脱离这个罪的管辖。这个罪就是指的亚当所留下来的这个罪，加上我们自己犯的罪，脱离了。这样讲有什么？有没有那个？可不可以？
啊。
可不可以了解？那有问题吧？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神另外有机会，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圣经里头有没有什么出处？没有了，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另有机会，而是说一个人，你的一生，从你没有出生到你死了以后，神都知道，神知道什么人最后会相信。如果这个人生在新约里头，他肯定会相信。有的人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神知道他不会得救，怎么给他讲他也不会得救了，这种人他没有机会了。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今生不信，将来死了以后还有个机会，没有机会了。你今生不做决定就定了，你一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了。他这样子这个机会是因为谁早就知道，早就知道了，他是会得救的，所以他要得救。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知道不知道他？神知道，神知道。如果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会得救。但是他生的一个世代没有听，没有办法听到，就好像旧约的人一样，他没有办法听到救了。那怎么办呢？就因为这样子定他的罪吗？那谁是公义的？这是公义吗？他不是不要悔改，而是没有机会听到。那他怎么办呢？神一定有办法。所以你不要为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哥哥姐姐们担心。如果他是应该得救的，神有办法；如果他不能得救，那他自己的选择。在神的面前，你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谁都不听了。 没有什么因为，就是因为你不信，你必须要担当自己的罪。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人可以借着福音得救，得到这福音以后，不单单是得救了，还有很多的福气和这救恩起来了。信耶稣单单是为了得救，你就很可怜了。你想过，对，我也想过，最少有八种的福气，一个信耶稣的人。今天我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这是福气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很多人他不能坐这里，他坐不下去，他没有机会，因为他不信。你说你来做礼拜，你来听，老表你是打麻将啊，还是喝酒啊，还是看，还有很多事情做，还加班呢，很多事情做，他不可以来享受这个福气。谁给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你可以去爱一个人，那这是莫大的福气，你知道吗？我可以看到你，我不恨你，不是，不管你什么人，我都可以爱你，这个是莫大的福气啊！不信的人，你有这个力量，可以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吗？那肯定是要不打你就骂你，躲着你，还有各种的福气。信耶稣以后，不是单单得救，这就是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不传你不知道，因为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说，信道是听道而来，你不听你没办法信，你不信你得不到这个福气。当然最大的福气还是永生啊，对不对？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最大的福气。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福气。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福音，以为哎呀，就是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将来神都要拯救我，不一定啊。你有这个机会，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不做，将来你要到了神的面前，神把门一关，你在关在门外头，你说主啊，我开门呐、就是说我不认识你，走吧。你根本不是真正的相信，你就想得到什么东西，但是不愿意照神的话去做。你能得到吗？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段事，后来读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急，怎么会信的一生的耶稣，怎么会最后被耶稣关到门外呢？要不这一生你是做什么？你知道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也执事、长老、牧师，什么人都可能。我是道貌岸然，每天来讲道给你听，而自己不听，教你去行，而我自己不做。哎，你不是牧师吗？就是啊，牧师啊，我一定得救啊，牧师一定得救吗？你什么事也不一定得救，不信。不遵照神的话，你不能得救。 所以我今天要给真理团契的人讲耶稣基督的爱，早一天我给你们讲。 OK， 让你们知道耶稣的爱不单单是就是说爱爱爱，很有讲究的。 OK， 没有这个我看今天是讲到第几节
八章第六节，
第八章的第四节。 OK， 八章第四节。 OK， 好，谢谢。八章第四节，下次我们接着讲。 OK， 有没有问题啊？还有问题吗？有的话现在交给班长，或者你 text 给我吧。好的，来，哪一位？来到哪一位祷告？
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来到神的殿堂来聆听主的话语，感谢主。牧师的口能够告诉我们律法和罪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在天国，要在天国里面有份，我们一定要在成圣的道路上每天都恪尽己守，要照着神的话做。也求主保守我们在下一周都恭恭敬敬的按照圣经里的话来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事。也求主能够保守吴牧师能够身体健康，也保守他出入的平安，把接下来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看护保守。以上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